羡慕的是主你自己，所以我们常常求，我们要有更多主灵的恩典，让我们忽略的主，你是施恩的主，你是恩典的主，叫匍匐来到你面前，叫我们心中的呢喃，对你的问号，因着简单的信心而得到解决。主，让我们totally完全的 trust。谢谢主，再次把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把自己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因为你自己是人生问题的答案。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求主耶稣的赐恩赐智慧给你自己的仆人，在解他的问题上，由你那里从上头来的智慧和力量，叫人的回答不能满足人，只有主自己你自己的回答，叫人心人的心灵得到满足。我们感谢赞美主，把这段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你自己来为我们安排，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看两处圣经就好，我们就开始的话，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37节，使徒行传第2章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再一处圣经，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人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感谢主，他自己的话语在赏赐给我们。今天呢，这段的时间，信仰问题解答，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和用意是针对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的慕道朋友们，你们对信仰上有所有的一切的呢喃问题，我说呢喃结症，呢喃的病症，呢喃的问题，你们愿意就提出来，唐牧师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提出来，也许因为一句话把你的心窍能够开通，能够认识主，这是我们的用意。还有一点呢，对基督徒们，我们当中，我还是稍微很简单的统计一下哈，很简单的统计一下，我们当中哈，是自己哈很肯定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基督徒请举手好吧，我看多少基督徒，好，那还是占多数一点哈，是不是？没有关系，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所以第二个就是针对基督徒，你们如果有任何的信仰的问题，对圣经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自己个人经验，在前天晚上我对我的姐夫来传福音，我的姐夫是台大农推的系主任廖正宏，我跟他传福音了，传福音的时候他圣经看了一遍，但是他专门找圣经的矛盾，找圣经矛盾的地方。哦，我就虽然是讲，他问了很多问题，我也回答了很多问题。他对我很直一点，也不是夸自己，是很反过来说，因为你现在当牧师不一样，会讲话。其实我过去跟他好像觉得差距很大，他是学者型哈，我是一个小毛头，好像不懂什么事的。现在当了牧师，好像变得很会讲话。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说。很多也是心窍没有开，好，心窍没开。现在你们问问题，好不好？现在就开始问问题。问问题的时候，唐牧师会回答，啊，唐牧师会在那个问题上再 repeat 一次，哈，为了录音啊，为了这个，你们很简单的、很清楚的把问题提出来，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信仰和生活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请你们来问，好不好？很自由的。
或者呢，有的时候你们也许可以基督徒可以提，非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你跟别人跟你谈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OK，
好吧，
替别人问问题。
哎，替别人问问题可以。
不过还，我想还是当如果他的问题是很清楚的话，就替他问。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否我们看因信称义的道理，把我所讨论到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在雅各书那里有点矛盾，而且我常常在过去很多次听福音大学在听到唐武山里面在向前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恩典和律法的问题，究竟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不要顾我们行为？或者只是我们靠因信就能够称义，而不需要行为，也就是说是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不想我的问题
是、啊，不过呢，就是孟先生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稍微复杂一点点，因为也许对慕道的朋友恐怕比较不大容易懂。啊，好不好？我就把这个问题啊等等再答复。不过呢，刚才就是孟先生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什么叫信心？啊，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可以先说一下。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心呢，主要的就是一种完全的接受圣经里面的话。那么接受什么呢？就接受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那么我们需要成为义人。所以因刚才大家听见过，刚才说到这个孟先生所问题的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成为义人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本来是罪人，信了耶稣之后就成为义人。怎么可以成为义人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信靠神。那么我们怎么是罪人可以成义人呢？就信靠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刚才李牧师也读出这段圣经，就是说我们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救，可以蒙恩得救。那么所以这个救恩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是罪人，我信靠耶稣成我的救主，让他的恩典来赦免我的罪，所以我从罪人的地位呢进到这个义人的地位，那就叫因信称义。那么至于孟先生刚才所提到的，就是雅各书跟保罗所提出来，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好不好等会再答复，好吧？先让别的人先有别的问题，那么稍微进一步的我们就先不说，等他讲因信称义，因为信靠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从罪人的地位到义人的地位，因为我的罪得到赦免，主要的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么其他的我们再让别的有哪一位愿意提出来问题可以提出来。
鼓励牧道
不要不好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你提出不会，不要想这个问题也许太简单了或者太幼稚了，没有幼稚简单的，都可以啊，都可以，没有问题。很好，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好，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道路，唯一的路途径可以我们得救，为什么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好像不能够算数或者不能够帮助，对不对？你的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啊。好，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让我这样的来说，神他对人的启示，我们先不要讲是哪一个神，就是如果有个神，好不好？我们说如果有一位神存在，那么这个神呢，他要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福分，得着他的恩典，他一定要把他自己呢要把他表达出来嘛，他不表达我们怎么信嘛，是不是？这一点我想大概你可以接受吧。如果有一位神，这位神他是启示的神，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要把他启示出来，那我们他不启示我们怎么没有办法相信嘛。但又比如说我要跟一位叫朋友，我一定要我自己要介绍我自己，我是谁，我是做什么事情，那么一定要接触，不接触他无从认识我，当然也无从跟我做朋友，一定要接触。那么神怎么向人接触呢？啊，他就启示啊，英文就是 revelation， 他一定要 reveal， 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表明出来嘛。那我们现在不讲是哪一个神了，我们也不讲我们基督教的神还是佛教的神还是儒教，我们不讲哪一个神，只是讲你现在成了有位神。那如果有位神的话，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要表明出来，当他把自己表明出他跟我们接触，我们才能够信靠他嘛，否则怎么本来怎么信呢，对不对？那么在他的表明里面就有两种，就两个程度了，不是两种了， 两个程度。一种程度呢，英文就是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性的启示。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呢，或者另外一个程度呢，就是叫做特殊性的 special revelation。一般性的启示什么？就是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差不多的事情，好像跟你所认识的一样，就是每一种宗教都讲人的心里面需要宗教了，人都需要信了，有一位神了，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对不对？这种啊，就是叫做一般性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任何的宗教都是启发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人啊都有一种宗教的本能 ，religious instinct， 有宗教的本能。每一个人都需要宗教，虽然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反正是每一个人都有宗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宗教的本能。你说没有，你不信神不信宗教，主要的你的有另外一种了，就是或者有另外一种想法，那么这就是就一般性的启示。但是一般性的启示呢，只能够到了一个阶段，只能到了一个地步。好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一般性的启示到这里了，到这里这些都对，都有道理，都是好像我们平常中国人讲的就殊途同归的，不一样的路好像都能够到那个地步，就是到这个程度。但到这个程度啊，还没有到神那里，还没有到，还差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神在那里，我们人的一般的启示，无论哪种宗教都到那个地步。这一段启示是什么启示呢？根据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啊，就是主耶稣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这是任何的宗教这一段没有的，这一段没有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只能够到这个地步。你问他，他说是有这些，但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一部分，他们就不懂了，他们也讲不出什么来，就是这一段差这一段。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把这一段介绍了，我们就到了神的面前，这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圣经里面我可以引用有一段话讲，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没有人看见过神，你没有看见，我也没看见，我们这里的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在他父怀里，就是神的怀里面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把他显明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一个空间就把它填满。所以我们不要说所有的宗教都不对，那我如果你问我，我就不敢讲这句话。我说如果照着程度方面 general revelation 都对，但这一段不够，就是他们不是不对，而是不足啊， insufficiency， 不是 mistake。那么这个 insufficient 也就是不对了嘛，那就是说你就没有达到目的地的，你就也可以说不对了。当然我不愿意讲不对这个话，我只说呢就是没有到这个程度方面的分别，没有到这个阶段。等于呢你说吃饭我吃了，但是我如果没有吃饱，那么还不算是得着了，我还不算得着，对不对？还没吃饱还不算得着。那么所以今天一般的人就是在这个半饥饿的状况当中，这也不行了。所以你现在真正要得到宝座呢，一定要信耶稣，这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 好不好，我这样答复你大概了解这意思。 好，还有哪一位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是是是，对，
我也不知道说我接受
对，是，对，这位姊妹她就刚才提出来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她已经是信了，但是初信的阶段，在初信的阶段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信仰对你人生的改变了，或者怎么样啊，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得到的这个意思，是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么应该怎么样？那么我的答复就这样，这你的情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你还没有得救。另外一种你已经得救了，那我当然我不知道，就是两种可能了。一种因为你没有得救呢，你好像觉得已经得着了，但是你好像觉得已经信了，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相信啊。那么这种情形呢，就是表明你是没有真正的有这个经验，当然你讲不出这个经验来，对不对？好像在也许有的是凭着一点点想象，或者凭着一点点的感动，但是还没有真正得着。正好像一个桌子上有很多的菜这样放着，别的人都给你讲了，这个吃起来你要多咬几下啊，你吃了之后你吞进去之后就尝到这个味道啊，你先吃吧，好像你想象里面你觉得吃了，其实你还没有真正吃下去，这是这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你已经真的吃了，就真的是真正信了，有一种是真正信了，但你这个信呢，就是因为你在阶段了，又是讲程度了，就是在程度方面还没有那个很深的体验。在圣经里面常常这样举例子说，一个人刚刚信耶稣，好像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一样，那么讲话他也不会讲话，吃东西也人家喂他吃，走路也不会走。那你说他有没有生命呢？当然有了嘛，他已经是小孩子了，已经有生命。但你说他这有生命的人怎么不会走路啊？吃饭自己也不会吃，讲话也不会讲，那么这样的情形就不行。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生命虽然有了，但你需要长进。你昨天是小孩子，今天你应该长了一点，明天再长一点。如果你一直追求长了呢，你就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又会走路，又会吃饭，什么都会了。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经验就差不多了啊，好不好？所以我想你大概需要进一步的能够在神里面的祷告，你再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真正信。如果你没有真正信，现在就真正信；如果你已经信了，你就要长，就要长了，要长大啊！生命是有了，但这个生命还是很幼稚，所以有的时候好像行动各方面还是不是这么方便。有的是这样的情形，好不好？哎，对。那么这位就问他说，就问我说，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做呢？我想还是最基本方面来做，从基本做起来。第一件事情你要祷告，那如果你不祷告，你怎么跟神有这种直接的关系呢？你祷告，你心听诸主，你自己在认罪悔改，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真正认罪悔改，那么求神的赦免，而且你真正的体会到你相信主耶稣两件事情，第一件不是两件事情，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相信他的救主能够拯救你，第二件事情就是相信他是你的主，能够管理你，真正你所有的事情都让他来管理。你这样祷告，你就真正的很诚恳的祷告，花一点时间真正的祷告，我想你会得到你以前所没有的经验。也许你已经接受他救主，你没接受他主，你没有让你一生所有的事情，你个人家庭各方面都完全交给他，让他来替你做主，你这种经验好像还不是很清楚啊。那么如果你这样做了，那就很好。那么第二件事情当然了，你就是读圣经了，因为读圣经你就多明白是神的话嘛，哎，那么多到教会聚会，在教会里面多聚会，跟牧师谈，在教会里面聚会，不同的经验，跟牧师谈，跟弟兄姊妹谈，多谈了。那么你这样，我想差不多用一个月的时间，你这样做，大概已经不同了。你这过了这一个月，你就完全不同了，你就经验就不同了，好不好？你就这样做做看哈。是，对，对，我想会，一定会。哎，也许你说不出来，你哪一天信的，或者你哪一天真正得救。但是有生命你知道，等于一个人也许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生日，但是我是活人，我是知道总是有一天我妈妈生我的了，虽然我讲不出哪一天了哈，但是总是我是活人就是了。那你会体会到，好不好？哎，好，其实啊，那我们还有哪一位有什么问题？很好，这些都是很基本的问题，而且其实你问的问题也许有其他的人也有了，所以你这样问呢，其实就帮助其他的人了，非常好啊，对不对？是，
哎，好。来了以后啊，初步接触一些这个，咱们这个福利的地方，所以是给我意义。但是最后就。之前他就介绍一些书籍啊，包括看一些圣经，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见到这本书，我想今天听的这个唐古啊，说那个题目，它这个名字叫变，心理作用还是属灵因素，这个我只有说明白，但我觉得对我解释这个可能是一个。但我没看以前，我想看一下，到底是思想的转变，包括从有神论和无神论，或者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转变，是心理作用还是？是这个我去这个标题我的理解吧，所谓心理作用就是性格灵，主流作用就是我感知到它的这个东西存在。 我感知到，虽然不能够看到，因为看到这个东西，但感知到。
嗯。
那作为这个，我将，
嗯，
对在座的各位，都有从非基督徒到基督徒的转变。
对。
自己你没有买呢，啊，经历，这种讲一讲，可能对我们这种转变。
嗯，是。就这位先生就刚刚提出来的，就是转变，这种转变到底怎么样转变法？是从心理作用呢，心理的一种改变，一种想法的想象呢，那么还是一种真正的一种我们叫生命的改变，整个的完全改变。那么心理方面的改变，就是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好像诚则灵啦，好像我就很诚恳的就会，这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啊。那么还是一个整个的一种改变。那么首先呢，我想说一说啊，这信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信嘛，我们信徒最主要讲信。心呢，我想应该是包括好几方面。第一呢是理智的理性，就是刚才讲到的心理作用理性方面，哎，有没有神啊，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啊，理性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情绪方面，情绪情感方面的转变。那么第三方面呢是意志，这个意志力的转变。那么所谓这个理性方面的转变，我想大家都很喜欢用理性，一般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都是很注重理性，讲到理性方面的转变。那么理性方面也是一种转变，这也是一种转变，哎。那么理性的转变呢，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不过一部分。那如果信心没有理性呢，那就是迷信嘛，对不对？因为呢，我怎么讲你就怎么信，那你这样信心靠不住，你一定要经过思想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思想的嘛，对不对？那么我呢，也许讲的天花乱坠，但是就是。好像一时说服你了，但这个说服这个没用，因为这不是说服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当一个理性上的信呢，这个还是不够，哎，这不够一部分。那么还有这个情绪方面、情感方面的信。那么什么就是情感方面的信？你真的觉得，比如我们讲到神是爱啦，神是真正关心我们啦，这一类的这个思想，讲到比如我们基督徒，您的体会里面觉得基督徒比较和善，那么他为什么会和善呢？这个基督徒这个和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体会到神的爱，就神爱我们。那么如果神爱我的话呢，我也应该对人要和善，我不应该对人就是一种反面的，还是一种不和善的态度。那这就是神的爱来感召我们，受神的爱的感召，这是情感方面。那第三方面就是意志方面，意志什么要意志呢？就是我决定要不要，我决定信，决定还不决定信，这个决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许理性方面我觉得有道理，你们讲的很有道理，说有道理就是理性方面嘛，觉得很对，那么想起来你们讲到这个神的爱什么也有道理，但是啊，我还是不大想决定，我还这个愿意的心还不够，那么这意志方面还不够，那所以这是三方面的。那么说的再清楚一点呢，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我们整个这个人格的反应，整个全人的，不是一部分，整个这个全人的这个反应，是一种抗拒性的呢，还是接受性的？抗拒性的还是接受性的？我自己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啊，有这样的经验。我本来就是抗拒，不愿，每个人都不是说自然而然就信了嘛，对不对？就是抗拒。那么怎么抗拒法呢？别人跟我谈的时候，我就决定一个，我心里面就决定一个意思。你怎么跟我谈，我怎么也不信。如果你跟我谈了我就信了，那我就表明我这个人太差劲了嘛，太没有个性，跟你这么谈你就说服我了。我这个人跟你说服啊，我心里面有这样定规，这个就意志，我意志定规我不信就不信。如果你意志定规你愿意信的话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人呢，有这个下这决心啊，就很困难。那么这个信仰呢，事实上有的时候我讲信仰呢，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三个 level， 又讲程度，又讲三个程度。有一种程度呢，有的人认为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magical， 好像魔术性，有的人说，哎，如果你这样一祷告，你这样一下子就是完全改变了。有的人就这个是好像变魔术一样。有的人以为信就这样的信。那么也有的人呢，认为这个信呢是机械式的 ，mechanical， 怎么 mechanical？ 好像我们这个电灯啊，我开关一开，这个灯通通都亮了。所以有的人以为我在信啊，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有的这个事情都迎刃而解，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认为经验也是这样经验，啪一下子好像所有的通通都明朗了，是不是这样？这是机械性，机械式，啊，机械式。 那么还有一种呢，那这就是真正就是一种树林的，真正的树林。那么这个树林也很容易误会，就是怎么样，因为那本书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我大概了解这个意思。有的人是这种心理的心理作用，所以心理作用啊，心理这个作用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心理学所讲的就是自我的建议，所以这个是 auto suggestion。 怎么就是 auto suggestion 呢？我觉得好了，等于有的时候打坐啊什么，这种好像自己在那里一种感受了。那么这种情形呢，就是当然不对了。但是我们讲到树林的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真正相信有位神，而且我们跟神有接触，我们跟神有来往。那么这种经验呢，那才是真的经验。那么刚才心理作用就是自己为中心，好像你催眠鼠笼一样，东西转，就是转，你一直看，这个对象没有的，就是你自己的对象。那我们信神，真正的信神就是以神为对象。所以呢，这就是我现在不晓得有没有答复你的问题，不过我说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最主要的我们信啊，就是要跟神有真正的一个关系，那才不是一种心理作用。那么这种怎么样情形，如果你要问我你怎么样可以这样做，第一步你要接受，要相信你的意志，就是说我愿意，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呢，你就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你一定要愿意，那你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好像又讲这个吃东西的事情，你这些我们这个桌子上放的这些东西，我说这个呢是甜的，我说这个呢是很好吃，我说呢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又有营养，从理性方面你来分析啊，你说这个怎么甜？你怎么看着是甜的？是不是红的就是甜的呢？还是黄的是甜的？那这个是理性啊，这个叫做理性啊。那么好吃，那我吃的我觉得好吃，但是你怎么会觉得好吃呢？你根本你不会懂得好吃嘛。唯一的办法怎么样？你要拿起来吃，最好的办法就是拿起来吃。你吃了之后，你才知道甜不甜，还是好不好吃，你就知道。那么营养不营养呢？又不具体了吧？你这个营养，你不是吃了马上一下子你增加两磅体重啊，瘦了2磅，这些都没有马上果效，这是需要一点时间了，是需要好像刚才姊妹提出来，需要一点时间你慢慢才会体会到，不是一下子就身体马上好了，一下子身体马上坏了，这需要一点时间了啊，这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了解啊，好不好？我就这样的答复。如果觉得还是不大清楚是怎么样呢？也许有的时候吃饭了，或者我们额外的，我们可以约个时间，可以跟牧师啊，跟我们有一些，我们有长这个弟兄姊妹可以谈谈。差不多我们都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或者不同的经验，但是都是有同样的这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自己拿起来吃，不吃的永远不行。哎，我可以在这里描写，我说这个房间里面有镜子啊，有沙发什么的，你一定要进来才行。你在外面看，你看到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你看不见。你进来了，你走一圈啊，那才行。所以这自己经验这是很重要，这是完全是要你吃了要自己来尝尝这个味道，那才知道，这最重要。有些人就一直研究，你不进来永远没有用处，你不吃永远不行，永远不能够真正得种。另外一个问题，好吧，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又没这么多时间了，对不对？你能不能这样？因为是这样，因为有些人你不要你自己这样做，可以别人有经验。有的你找一个信过佛教的人信耶稣的人，你是找一个回教的人信耶稣的人，你问问他们，从他们的经验里面，你自己定好不要走了，我劝你不要走了。你这样走下去啊，也许的你还没走完了，你这个人生的道路已经走完了，所以这个就太危险了。那么有的人呢，你不要到佛教那里去，你就找一个信佛教的人。现在已经信耶稣了，你问问他看，不要找普通的信佛教的人。也许有一些，也许你不能找他，你看他的书嘛。有些人他是真正信过佛教，他甚至做过和尚的人也有信耶稣的。那么他这种经验他讲出来，他当然他不能随便讲，他也有根据，他把这个佛经啊什么都提出来，你从他那里看一看，对不对？那么你一个佛，一个信回教的人啊，他本来是信回教，以后信基督教，有的人他是孔门。这个研究这种好像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哲学啊，那么他研究了很多以后呢，他信了耶稣。我想你看从他们的经验里面，你来研究研究这个，我是希望你研究研究。不过定好你自己不要一个一个宗教去试，那恐怕就有的时候也危险了，有的时候危险了啊。 那比如就是走错了那就很危险，我说呢这样东西很好，这样东西吃了呢恐怕会拉肚子啊，那么那个东西吃了恐怕会中毒，那你说没关系，我拉拉肚子看，那你就不上算了。何必呢，你这他别人已经拉完肚子了，就告诉他，他就告诉你说是已经我已经受了好多颠苦了，以后我就好了，那么你还是从他那里经验比较好一点。是，对，是啊，那么你就看一方面看比例了，就是到底是佛教徒信基督多的还是基督徒信佛教多，这个比例也可以研究一下。那么另外一种，如果他们也写出来那些东西，你看看他们写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东西，你我们有判断力嘛，可以判断到底是到底，比如说本来基督徒也要信佛教，他是怎么样的情形嘛，那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可以比较比较就可以。不过呢，我就劝你呢，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比较了，这人生太短促了，哎。那么就你就现在给你告诉你这个好吃，你就吃看，你不吃怎么行嘛？你第一比较，你第一就先还是尝尝这个基督教，先第一步还基督教比较好一点，省得走冤枉路了，哎，对吧？不要走冤枉路，哎。所以你不等你这个吃了之后，你就别的东西不想吃了，哎，你就别的东西不想吃了，哎。如果你别的东西还想吃，表明你没有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吃好，就是刚才就讲没有吃好。所以有些人基督徒成为佛教徒，大概他就根本没有好好的吃过这个吃过我们的饭。如果吃过我们的饭，他就不想吃佛教的饭。嗯，
我还有两个问题，
是啊，
头几天就是光华书上是旧金山花几千万盖了一个大佛教庙，并且看那个广告讲。
好，我就把这个问题重复一下。刚才这位先生就这样说，他在光华杂志里面看到在旧金山附近盖了一个很大的佛教寺院，洛杉矶，洛杉矶盖了一个很大的寺院，那么结果盖得很堂皇，为什么要盖那么堂皇，花那么多钱，那么为什么还有美国人会去，美国人找他说的要叫是是是啊，对，那么为什么对为什么愿意给钱盖那么堂皇的这个庙，那么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多美国人会到那里去，美国人照他所了解的就是说80%都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会转变到这个佛教，是这样的意思啊，是不是这样啊？那我现在就是这样来说。那么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但就是美国盖，台湾也是花很多的钱盖，那么因为很多的宗教也是包括这个佛教了，有的佛教的佛教徒啊，很愿意修功德，就是修功德了，就是如果我这样修功德的话呢，那我就能够好像更能够得到福气了。那么这就是这一点，如果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基督徒啊。刚才孟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就是单单信，不是要靠功劳，完全不讲功劳。那么其他的宗教都是讲功劳。一个人应该功德修得多少，修多少功德，做多少这个好的事情啊，功，那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神明的这个帮助。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是有很多人愿意捐钱了，就用这样的方式。那么也有人呢，他就是贿赂自己的良心了啊，就是如果我贩毒了，我赚了很多钱，那么好了，这个你菩萨你保佑我，让我不要让海关查出来，我做一次我就赚1000万，假如这样的话。那我做多一次，这人我就愿意奉献多少。有的人他就用这样给钱来建这个寺院，为的就是来贿赂他自己的良心，这样的人也有。有的人他事业很好，他是规规矩矩赚钱，赚了的钱他就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就是为的就得到这个神明的这个帮助，也有人这样的思想。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复杂。不过总是呢，很多宗教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功德呢，修功德来修这个来生的福分。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宗教跟我们的信仰最大的分别，就是说我们是觉得一个人无论怎么修功德呢，永远不能得救，除非一个人真正信，因为我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太大，没有办法。这是一点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过效哈。很多人都很愿意给钱了，就是修功德呢，为的就是得到救恩，他们这样的来得救，觉得是得救了，但结果还是没有这个经验，痛苦的地方就在这地方啊。那么至于美国人到这寺院里面去呢，我相信大概有两种的心理，这是讲心理，有两种心理。一种心理就是好奇 curiosity， 他们觉得很好奇哦，东方人盖了那么大的寺院，哎，觉得这很有意思，他去看看。那么也有人呢，他真正愿意呢，他在寻找，他们在寻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找到，所以觉得到佛教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希望能够得到答案。那么他们没有找到，是不是在基督教里面找了吗？没有找，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呢？他们是不是以前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呢？我也不知道。可能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思想，以为西方人大概都是基督教，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大正确，不是很正确。因为其实美国从前是基督教的国家，现在根本不是，现在根本道德行为根本很多都不是基督教，哎，很多都这样。还有的，有的呢，他们从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出来，但他们对基督教完全没有了解。欧洲现在教会的情形比美国还要差。有一次我跟那个欧洲的青年人谈，我说你对教会，他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我的老祖母啊，我的老祖母 Granny 祖母啊，你们知道这个老祖母。他说他很爱我，我知道他很爱我啊，教会都很好啊，教会很好。我有的时候偶尔我也愿意去一下，但你要叫我老是去啊，那太啰嗦了，那老是去找老祖母，啰里啰嗦的老人家，他讨厌了啊。所以他根本没有得走，他知道这个老祖母的爱我啊，我也去一下，偶尔去一下，这个去呢顶多就两分钟啊，五分钟都没耐心了。他的啰里啰嗦这个不要，所以有的人他对这个基督教的看法，因为他们虽然是基督教的背景，他们根本没有真正得走了。没真正得着，他就想看一看，稍微这无所谓，但因为他没有得着，他还在寻找。那么现在既然是东方人，哦，你们东方人好像都很有钱的样子啊，这个来啊就买房子啊什么的，就是好像你们东方人还很有办法，什么有办法呢？问问啊，我们信佛教，那么信佛教就可以发财啊，那我也信佛教来发财看，他们就试试看，他们就是到处来试试看，就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形。还有哪一位？我想我们大概12点差五分结束，好不好？有没有事啊？因为五分钟呢，让大家有点时间可以准备一下去吃饭，也不要晚，所以我们时间一定遵守，早五分钟结束啊。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还有一刻钟的时间，所以请先趁这机会大家来发问，好不好？
好，
还在哈。
我请唐牧师谈一下这个罗马书13章里面讲到这个顺服掌权者。
是。
如果掌权者是暴政，
是
每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
是，对，
罗马书那一段也没有任何的条件在。
是我们如果知道一点点这个背景的话，这个罗马书刚才就说，罗马书13章有一句话，就是说在上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要当顺服他，就是说要顺服这个政府啊，要这样。那么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这位弟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暴政，那我们顺不顺服呢？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稍微能够注意一下这个背景的话，大概我们对这段圣经就了解的比较清楚。那这个罗马书呢，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呢，就是罗马就现在的意大利嘛，意大利罗马嘛。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当时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完全是在这个罗马政权之下。那么罗马政权之下呢，如果你反对的话，那就结果就是最就是要走迫害，甚至于要被处死。所以那个时候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呢？最好的理由人家就说耶稣是违反这罗马政权，所以结果耶稣就钉十字架，就是有人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耶稣。那所以在那种情形处境之下呢，那么罗马帝国是不是暴政呢？那没问题，一定是暴政的。第一，他们对这个犹太人完全是压迫的，因为犹太人也不是他们罗马人啊。第二呢，他们本身这个政府也是非常的暴虐，非常的暴虐，不但是反对基督教，而且呢，他们的暴虐完全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这个政府。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了，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出什么态度？是违反政府呢，还是顺从政府？哎，那么好了，原则上来讲还是顺从政府。如果你违反政府呢？好像是说以卵击石啊，拿鸡蛋来碰石头啊，这个石头都不会破，鸡蛋破了，哎，所以呢，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里面所主张的是什么？就是 non-resistance， 就是我们啊，就是不是一种反抗性的信心，我们信，但是我们不反抗。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呢，至少我们就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的目的在不违反政府的原则下，我们来求一个安定的生活。 主要的就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带出去，让别的人能够蒙受主的恩典。如果我们还没做见证，我们死了，那么就我们见证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态度，就是那只有两个可能，也可能反对，也可能顺服。如果顺服呢，你有机会传福音，你有机会做见证；如果你不顺服，你就马上死了。那么这就两个可能。那么大部分的人大概还是顺服比较好，也许少部分人要反抗。为什么反抗？怎么进行反抗呢？在违反神的命令之下反抗。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讲，不是那个门徒们不是传福音吗？结果他说你说我听从神重要，听从人重要？那这地方有比较，原则上听从人，听从政府，但是如果违反神的话，那我就不做。如果人觉得我违反神就是违反人，你要怎么逼害我也愿意，因为我最高的还是神。那我把这意思先讲清楚了没有？
对，但是你说他违反神的意思，这个东西可多可少要自己来 judge，
是，
对不对？你说一个暴政迫害人民的生命，
是，
迫害人民的自由等等等等，他也是违反神的教训，那你也可以说他违反神。
不，这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我现在讲直接的，对不对？讲直接。那举个例子来说，这个政府，比如说叫我交税，那我就交税。政府说今天放假，那我就放假；今天不放假就不放假。今天他叫我做什么事情，那我就不违反。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他叫我做这件事情是违反神的了，直接，我现在不讲间接，间接另外一个问题，等等再来讲间接，先讲直接了。他说如果你做礼拜，我就叫你死，那我情愿死，我一定要做礼拜。因为这是违反神了嘛，对不对？这是不能这样做的。哎，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在大陆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死，他不是违反政府，他政府其他都顺服，他以后有很多基督徒的公社什么的，叫劳改也做什么都做，他完全顺服。但是你如果要叫我违反，叫我否认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个绝对不行，这死都可以。那这地方就违反了，别的地方都可以，你派我到哪里，你叫我做什么，你就做监守，我都可以，但是我就顺服，我不反抗。那我也可以反抗，你叫我劳改，我就不吃饭，我饿死，或者我就跟你打，但不反抗。他欺压别人，我也不反抗，我也不是这样做，不是说对别人不关心哈。那么第一，我就讲到自己，我们从自己做起嘛。如果你一个人不自己做起，你怎么顾到人呢？你根本不可能，对不对？那这第一步，这点清楚了吧？个人在不违背神的旨意之下，顺服政府；不违背神的旨意之下，顺服政府；违背神了，那就不顺服，那就不行，没有办法顺服。有的时候甚至政府说不能聚会，我一定要聚会。那么如果聚会了，他说你错了，要吃，那就是要做间接之间。这是我先讲个人的，讲个人。好了，现在就讲不是个人了，现在就讲到好像你所提出来这个问题了。如果政府任意杀人啊，如果政府有一点暴政的事情，那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基督徒有几个态度要做。第一件事情啊，我们应该有一种正义感，对的就对的，错就错。我们不能够向这个罪恶妥协，因为我们有个标准，对吧？我们有个标准，反正不对的事情啊，就是反对神啦，或者违背这个不尊重人的生命啦，或者这些都暴政什么，反正不对的就是不对。我们就先要把是非分明，不是说我顺服政府，就是政府做的事情我都说对，那不行。这一点是非要搞清楚。我们圣经的标准嘛，我们以圣经为标准嘛，圣经给我们标准说人是神所创造的，不能够任意毁坏这个生命，违反生命那就不对。不但是政府，其他人也是这样。今天有一个人他杀人了，不是我们现在不讲政府了，就如果讲有一个人杀人，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杀人是对的，我们他虽然他有理由还是不对。这个我们这个是非的心要定得很清楚啊，这个因为我们圣经有这个标准。第二件事情，我们呢暗地里面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明里面呢，明表面上呢，就是不是表面，就是这个明显的事情呢，我们应该反对。背地里面我们要为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啊，甚至为连仇敌都要祷告，耶稣基督为仇敌祷告，那么我们也要祷告。这个祷告完全不是消极的， 是积极。
怎么样分类
啊？是啊，我们现在呢，里面就是这个，我们不对就是不对嘛，我们不能够说是仇敌就是仇敌，我们不是说是就是因为我们爱他，就是他错的也对了，对不对？那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那明显的了，我们反对了。哎，我们这个反对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就讲出来，我们就表面讲说不对，你这之间不对，这是一种反对的方式。啊，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凡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我就不能做啊，凡是这个有这样我就不能同意，就完全不能同意。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在 Boston 有一位基督徒，我们现在不讲其他的地方，就是讲美国了，比如说在 Boston 有一位弟兄，他在兵工厂里面做事情，兵工厂里面做事情，他知道武器，他起初做基督徒觉得又不是我自己下来嘛，因为知道武器我就学物理的，我就学这行的嘛，本来就是研究这方面，然后就这样做。他慢慢就觉得不对了，虽然我没有杀人，但是我就做这个杀人的武器嘛，那我就不能做，那我就反对，我就跟厂长去说，你不应该凯，你应该把这个厂关掉了。那么有没有用啊？这有没有用？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呀？他就辞职不干了，他就不做，这也是行动。这行动不是说来反对，不是说是他到了那里面说，哎，你们这些人通通都是做这个枪炮的啊，你们是枪炮的人，我们大家组织起来来反对，要把这个枪关了，这是一种行动。另外一种行动他就不做，那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是基督徒，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做？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他就支持了，这也是行动。那么所以这行动有不同的行动，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是 verbalize， 要 outspoken 讲出来，有的是不讲出来，但你的行动就表明出来。就我不哎，
请问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掌有权的那种之类的话，那你是亏钱的家人呢，还是你站起来，抵挡政府，用你的军队来？
是啊，这就看什么情境了，要看什么情境。有一种就是你根本就不要做军人了嘛，你觉得做军人不对。另外一种，你觉得如果军人我是为了保卫的，如果国家要我用军队来保卫我的国家的安全，我做；如果叫我侵略，我就不做。那么我还是可以做军队里面，我还在军队里面，但是我也不是说来反对政府的，就是说这样了。如果喂，你现在要叫我去侵略，对不起，我就不做。那如果你这样违反军令的话，你要处分，那就处分；否则的话就退伍，我不做。那我反对没有脸，所以这个反对就有几种方式，不同的方式反对。不同的几种方式吧，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大义理书。那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大义理书最好。大义理他那个他不是被掳去被掳到这个外邦去了吗？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他们就叫他吃王宫里面的饭，他就不吃嘛。为什么他不吃呢？因为他觉得这样吃不对，因为他们这种肚子拜偶像的东西不干净，他不能吃，他认为不能吃。那他怎么办？你说他怎么办？他有没有反对？有反对，他怎么反对吧？他有没有说，哎，我不吃，我就一定不吃，我绝食。如果你这样的，我就一定我跟你反对。他有没有这样反对没有？他怎么反对吧？啊，他就好好的想，而且他还求他嘛。啊，你说这个为什么求他？你应该反对嘛？你说不可以，你给我这样的东西是不可以。啊，我甚至于啊，我就要反抗，我要凿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我绝食，他不这样做，他怎么很温和的，他温和的去的，他说好吧，不让我吃，只喝清水，哎，只喝清水，你怎么说你不能改变我，我有我的意思，怎么样呢？所以如果我这样说，他的这个态度就是 mild but firm， 温和去坚定，我很温和，我不跟你吵架，也不跟你啰嗦，不跟你好像反抗就吵。我就很温和的跟你讲，但你要叫我照你的意思，对不起，我绝对不能，我还是要这样做。你怎么讲，我还是这样做。这是我觉得大义理书，大义理那个时候他也是被掳的，他也是无可奈何，他反对了，这个也是鸡蛋碰石头啊，他鸡蛋石头不会破的，鸡蛋破了，但他觉得要做见证，他活了那么久，他到处都做见证，他到还是在异邦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做见证。那么至于这个暴政这个问题啊，对不起，我就讲了。好像也去过分一点，这个暴政啊，这个暴政是很难解释。 啊，你说这个共产国家的暴政是，我不是共产，不是赞成共产党，对不起，我也说明。但是呢，你说美国是民主国家，你说暴不暴政？我看有些地方也暴政，呵呵，对不起、啊，我们也是暴政之下。美国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合理嘛，对不对？有很多东西也是 FBI 有很多东西，我觉得也是不对。他有的时候这个手段也是很厉害，他是杀人有另外一种方式来杀人啊，我们就看不见就是，对不对？那么当然了，这次比如说天安门的事件，我想你问过这个问题，大概是讲的也许天安门的事件有关系。那么天安门的事件，我们都看见杀人了，但是没有看见杀人的情景了，那还要厉害的多，人死的还要多。但是那么美国人没有反对，美国人觉得四人帮完了，现在都好了，怎么现在他们懂了？这根本没有好，人都是坏的，没有人是好的，他们这个换汤不换药还是这套。那为什么以前的暴政西方人没有看见？因为西方没有看见，他们没怎么反对，现在反对了，这样去暴政的都是暴政。对不起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整个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个政府是好的，几乎，你说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严格来讲，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提倡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主义，或者是 utopia 乌托邦，我乌托邦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照我们这样标准想起来，没有一个是可以完全十全十美。不过就是说呢，直接的跟间接，比如说在大陆的地方，如果我现在在大陆的教会里面，我很坦白的说，我不敢来反对政府，我不敢讲。为什么呢？我讲了没有，不然没有，我自己心灵都没有了。如果我在美国，我敢讲，因为在美国我可以讲嘛，我就敢讲。那么你说你这个人呢，你就太没用了。你这有些地方也敢讲，有些地方不敢讲。你要看环境，有的时候实在不容易，要看某种情形。那这还这就是什么？那么你如果集体示威就可以了嘛？你现在有没有人敢还跑去一两人去示威？没有人敢这样做。那你一定要看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有智慧，就这样。
所以如果环境许可，我们是不是可以？如果你有军权，你是可以发动政变。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可以效法
圣宗？是的，效法。对，如果觉得
没有违背圣经，
没有违背圣经。如果是这个，觉得就是是不是神的旨？我们基督徒都要问神看，是神的意思还不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叫我要反叛，我就反叛；如果神的意思叫我做甘地，就不反叛，就是还是这个一种 non-resistance， 那我就 non-resistance。所以这个不一定，你说哪一个对呢？哪一个都对，哪一个都错？是神的旨意都对了，不是神的旨意都错了、啊、所以对不起，我想我们这时间啊，刚才讲五分钟已经超过五分钟了，我想我们必须结束。但是今天下午我们还继续有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继续下午再来啊。下午我们再继续研究。
我劝一下三位基督徒啊，你认识有牧道的朋友，你把他带，你陪他来，陪他来，为他来。
谁？这是很重要。
他带你们的，带他的问题啊，他有问题，他准备问题、啊。
嗯。他自己不好意思问，你替他问看，你替他问也好。
在你们交通当中，你知道他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替他问。
简短一点，好吧，我们四堂的时间，我们把最后两堂分开。我们把慕道友跟多年在基督徒
这一堂
他们的问题大家不相同，我们把它分作
两组，
两个人来主持，这样的话是不是好一点？
那你意思说还需要一个 room？
要需要一个 room， 或者是我们怎样？
我觉得这个办法也很好，哎，这个办法也很好。
专题的来讲，
还有我在我自己 open 的问题啊，如果你们当中对信仰要进一步，比如说你有没有重生得救了，或者你的信的情况怎么样？你要我跟你个别谈的话，我 open 我自己，你看你要跟我谈，我都随时可以。
我自己也是 open 哈，我也是 open。如果你们要怎么谈也很好，不过呢，就是如果好几位呢，我们只好人流了，不能够一下子一起谈了。我很盼望个别有机会跟各位谈谈，也许吃饭的时候了，或者吃饭以后了，我们都可以谈谈，好不好？哎，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谢谢耶稣。我们把这个问题都带到你面前，你自己来灵化、圣化，叫这个问题能够在说的人、在提出来的问题当中、在回答的问题当中，心中都满有的有你自己的恩膏得到解决。就谢谢你，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走出一步的时候，你在我们信心上你自己信，达到你所要我们的所蒙的恩跟所受的能够相称的地步。就谢谢你，把。还有三堂的时间也在这交通，你自己感动来到这个地方，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
阿
门。